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，一阵心痛，叫丫头扶着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宝玉宝钗过来，说
睡睡就好了，
自己却也烦闷。听见说李婶娘来了，也不及接待，只见贾兰进来请了安，回道：今早爷爷那里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，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，我母亲接了，正要过去，因我老娘来了，叫我先呈给太太瞧，回来我母亲就过来回太太，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。说着一面把梳子呈上，王夫人一面接梳一面问道：
你老娘来做什么？
贾兰道：我也不知道，我只听见我老娘说我三爷的婆婆家有什么信儿来了。王夫人听了，想起来还是前次给甄宝玉说了离奇，后来放定下茶，想来此时甄家要娶过门，所以李婶娘来商量这件事情，便点点头，一面拆开书信，见上面写着道：近因沿途俱系海江凯旋船只，不能迅速前行，闻探姐随翁婿来都，不知曾有信否。前接到敛职手柄，知大老爷身体欠安，亦不知已有确信否。宝玉兰哥长期已尽，务须实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灵柩抵家，尚需日时，我身体平善，不必挂念，此欲宝玉等知道。月日手书，容儿令禀。
王夫人看了，仍旧递给贾兰说：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，还交给你母亲吧。正说着，李纨同李婶娘过来请安问好毕，王夫人上了座，李婶娘便将甄家要娶李绮的话说了一遍，大家商议了一会儿。李纨因问王夫人道：老爷的梳子太太看过了吗？王夫人道：看过了。贾兰便拿着给他母亲瞧，李纨看了道：三姑娘出了门好几年，总没有来，如今要回京了，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王夫人道：我本是心痛，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，心里略好些，只是不知几时才到。李婶娘便问了贾政在路好。李纨因向贾兰道：哥儿瞧见了，场期近了，你爷爷惦记的什么似的，你快拿了去给二叔叔瞧去吧。李婶娘道：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，怎么能下场呢？王夫人道：他爷爷做粮道的起身时，给他们爷儿两个圆了利剑了。李婶娘点头，贾兰一面拿着梳子出来，来找宝玉。
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。宝钗从里间走出，见他看得得意忘言，便走过来一看，见是这个，心里着实烦闷， 细想。
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，终究不妥。
看他这种光景，料劝不过来，便坐在宝玉旁边，正正地坐着。宝玉见他这般，便道：“你这又是为什么？”宝钗道：“
我想，你我既为夫妇，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，却不在情欲之私。论起荣华富贵，原不过是过眼烟云，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底为重。”
宝玉也没听完，把那本书搁在旁边，微微地笑道：“据你说人品根底，又是什么古圣贤？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？那赤子有什么好处？不过是无知无识，无贪无忌。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，犹如污泥一般，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？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，古人说了，怎不提醒一个？既要讲到人品根底，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？”宝钗道：“
你既说赤子之心，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，并不是顿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。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，所谓赤子之心，原不过是不忍二字。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，还成什么道理？”
宝玉点头笑道：“尧舜不抢朝许，五洲不抢夷齐。”宝钗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“
你这个话一发不是了。古来若都是朝许夷齐，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？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。伯夷叔齐原是生在殷商末世，有许多难处之事，所以才有托而逃。当此盛世，咱们世受国恩，祖父锦衣玉食。况你自有生以来，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。你方才所说，自己想一想，是与不是？”
宝玉听了也不答言，只有仰头微笑。宝钗因又劝道：“
你既理屈词穷，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，但能博得一地，便是从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”
宝玉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一地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，却还不离其宗。”宝钗未及答言，袭人过来说道：“
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，我们也不懂。我只想着我们这些人，从小辛辛苦苦跟着二爷，不知赔了多少小心。论起理来，原该当的，但这二爷也该体谅体谅。况且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，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。” 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，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？哪里来的这么个和尚，说了些混话，二爷就信了真？二爷是读书的人，难道他的话比老爷太太还重吗？
宝玉听了，低头不语。袭人还要说时，只听外面脚步走响，隔着窗户问道：“二叔在屋里呢吗？”宝玉听了是贾兰的声音，便站起来笑道：“你进来吧。”宝钗也站起来。贾兰进来，笑容可掬地给宝玉、宝钗请了安，问了袭人的好。袭人也问了好，便把梳子呈给宝玉瞧。宝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“你三姑姑回来了？”贾兰道：“爷爷既如此写，自然是回来的了。”宝玉点头不语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贾兰便问：“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，叫咱们好生念书了。叔叔这一程子，只怕总没做文章吧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要做几篇数一数手，好去框这个功名。”贾兰道：“叔叔既这样，就你几个题目，我跟着叔叔做做，也好进去混场。别到那时交了白卷子，惹人笑话。不但笑话我，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也不至如此。”说着，宝钗命贾兰坐下，宝玉仍坐在原处，贾兰侧身坐了，两个谈了一会儿文，不觉喜动颜色。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，便仍进屋里去了，心中细想：
宝玉此时光景，或者醒悟过来了。只是刚才说话，他把那“从此而止”四字单单的许可，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。
宝钗尚自犹豫，唯有袭人看他爱讲文章，提到下场更有欣然，心里想到：
阿弥陀佛，好容易讲四书似的才讲过来了。
这里宝玉和贾兰讲文，莺儿沏过茶来，贾兰站起来接了，又说了一会子下场的规矩，并请甄宝玉在一处的话，宝玉也甚似愿意。一时贾兰回去，便将梳子留给宝玉了。那宝玉拿着梳子笑嘻嘻走进来，递给麝月收了，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，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，如参同契、元命包、五灯会员之类，叫出麝月、秋文、莺儿等，都搬了搁在一边。宝钗见他这番举动，甚为罕意，因欲试探他，便笑问道：
不看他倒是正经，但又何必搬开呢？
宝玉道：如今才明白过来了，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，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。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，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：那点雨中无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。宝钗也没很听真，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，心中转又狐疑，且看他作何光景。宝玉便命麝月、秋文等收拾一间净室， 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，自己却当真静静地用起功来，宝钗这才放了心。
那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便悄悄地笑着向宝钗道：到底奶奶说话透彻，这一路讲究就把二爷劝明白了，就只可惜迟了一点，临场太近了。宝钗点头微笑道：功名自有定数，重与不重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，但愿他从此一心八节正路，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。说到这里，见房里无人，便巧说道：这一番悔悟过来固然很好，但只一件，他又犯了前头的旧病，和女孩们打起交道来也是不好。袭人道：奶奶说的也是，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，如今不信和尚，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旧病呢。我想奶奶和我二爷原不大理会，紫鹃去了，如今只他们四个，这里头就是五儿又些个狐妹子，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，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呢，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。麝月秋纹虽没别的，只是二爷那几年也都有些顽顽皮皮的，如今算来只有婴儿，二爷倒不大理会，况且婴儿也稳重，我想倒茶弄水，只叫婴儿带着小丫头们服侍就够了，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。宝钗道：我也虑的是这些，你说的倒也罢了，从此便派婴儿带着小丫头服侍，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，天天只差人去给王夫人请安，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，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。
到了八月初三这一日，正是贾母的冥寿，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，仍到静室中去了。饭后，宝钗、袭人等都和姊妹们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说闲话，见宝玉自在静室，明心微坐，忽见婴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，说：
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，这是老太太的客食。
宝玉站起来答应了，复又坐下，便道：搁在那里吧。婴儿一面放下瓜果，一面悄悄向宝玉道：
太太那里夸二爷呢。
宝玉微笑，婴儿又道：
太太说了，二爷这一用功，明儿进场中了出来，明年再中了进士做了官，老爷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爷了。
宝玉也只点头微笑。婴儿忽然想起那年给宝玉打烙子的时候宝玉说的话来，便道：
真要二爷中了，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化了。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，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烙子时说的，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不知道哪一个有造化的人家去呢，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罢了。
宝玉听到这里不觉沉心一动，连忙脸神定息，微微地笑道：据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， 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，你呢？婴儿把脸飞红了，勉强道：
我们不过当丫头一辈子罢了，有什么造化呢？
宝玉笑道：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，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。婴儿听见这话，似乎又是疯话了，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来，打算着要走。只见宝玉笑着说道：傻丫头，我告诉你吧。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